早在2013年12月，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批准通过了关于废止有关劳动教养法律规定的决定。至此，在中国实行了长达56年的劳教制度寿终正寝。当时中国媒体的报道说，在保障人权、尊重法治的价值取向下，废止劳教早已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几乎与此同时，总部设在纽约的亚洲促进会发布了一份题为《收容教育：中国女性性工作者面临的任意拘禁》的研究报告。亚洲促进会的报告呼吁中国停止对性工作者的任意拘禁，废止所使用的收容教育制度。将近2年时间过去，如今中国的收容教育制度的现状如何？美国之音记者采访了亚洲促进会北京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亚洲促进会负责宣导和政策研究的沈婷婷说，虽然收容制度还没有正式废除，但是这个制度正在日益萎缩。沈婷婷说，
这2年呢，其实变化还是蛮多的。最高峰的时候，收容教育所最高峰的时候，它有200多所在全国，然后每年收容的话可能都有这个人次，可能都有20-30万人。但是到这个2013年底，然后开始吧，很多的律师啊，然后社会机构啊，都开始呼吁这个收容教育要取消的问题，因为之前其实大家都没有注意到这样的一个制度的一个存在。收容教育虽然说从10来年一直在萎缩，但这2年萎缩的更加厉害，很多地方都已经，虽然它还有这个所，这个制度还是存在的，但很多的这个省份，它这个收容教育制度都已经停用了，而且有一些地方，比如说安徽，都已经完全是关闭了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美国之音记者还通过电话采访了北方某大城市性工作者权益的代表。这位不愿意透露姓名和工作地点的女士说，
我们身边的这边了解情况，基本上不收容了，就罚点钱，要么就拘留，要么就罚点钱就可以了。收容所里边基本上是空的，但是没有明文条件，没有明文出来说取消收容。因为我们了解的没有什么，没有这个，第一我们身边了解的没有，就是没有这个案例出现。第二，我们从官方了解，就是说从疾控中心那边了解，收容所里面现在的确是空的，然后也不往里抓人了，所以具体它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们不知道。
亚洲促进会等权益组织注意到，一些曾经有性工作者收容所的地方，如昆明收容教育所最多的时候关押过1700多人，像这样的地方现在已经完全没有收容关押了。广州和天津等地已经没有听说有收容关押的情况了。亚洲促进会的沈婷婷表示，北京的情况目前还不是很明朗，去年还有知名演员因为接受性工作者服务而被收容，所以一直到去年下半年，北京还在使用收容这个系统。沈婷婷说，
而且就是说收容它这个制度跟劳教其实是完全一样的，所以很多这个公安系统的工作人员也可能也在考虑说这样的一个制度最后可能还是需要取消的，因为它跟我们这个法治的这个理念完全是相违背的。但是现在都还没有最后的这个决定下来，所以现在也还是在看。
这个目前尚未废除的收容教育制度，授权公安机关不经过审判或司法监督，对性工作者及其顾客进行为期6个月至2年的监禁。公安机关几乎掌握了收容教育的所有权利，包括决定、执行和监督。亚洲促进会的研究发现，在收容教育制度下，性工作者及其顾客被长时间剥夺人身自由，但他们却无法在真正意义上质疑这些决定，也没有来自外部的保护。过去几年来，中国全国人大代表、女律师迟素生连续几年在两会上提出卖淫非罪化的建议。知名社会学家李银河也呼吁要根治与性交易相关的犯罪活动，政府应该将性工作者非罪化，或者叫做无罪化。 在被问到关于性工作者是应该合法化还是无罪化的问题时，北方某大城市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女士说，
对，无罪化，就是没有处罚就可以了。我觉得他跟其他工作一样，其他工作都没有定罪，你干嘛非要让他定？那其他的工他就当一般的公民，一般的工作就可以了。那其他的所有的其他的工作没有单独为一个工作定一个法律说他是合法化还是非罪化，对不对？这个就是本身你要是合法化，它就是一个有歧义的一个说法嘛。
这位没有透露姓名的女士还表示，性工作者应该与其他职业一样，在社会中享有平等的地位。
就是大家小规模的就该怎么做怎么做，可能大规模的可能就跟其他的服务业一样。需要办一些什么工商营业执照罪了，执照就可以了。小规模的该怎么就小规模的，就像其他的小商店、小饭店一样，就小规模的经营就小规模的经营了，大规模的就办执照了，就这样。
记者问他实现他所期待目标的前景如何，这位不愿意透露姓名和工作地点的女士说，不知道，但是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北京报道。